森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现在我们要讨论福音书的第33课，题目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和接近圣殿。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和接近圣殿，这是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上耶路撒冷去做他最重要的工作。在耶稣工作的期间，好像很少提到耶稣有骑驴子的事，但在这里特别记载耶稣骑驴，特别提出是驴驹小驴子进耶路撒冷。我现在要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念，然后来解释这次他骑驴进耶路撒冷和接近圣殿的教训。马太福音第21章从第一节开始，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圈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趴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水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曾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马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上帝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或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 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同时可以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十八节，还是路加第十九章二十九节到四十六节，我们可以读到同样的记载。耶稣基督在最后一个礼拜，他上耶路撒冷要做非常重要的工作的时候，他骑着驴子。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要骑着驴子的主要原因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这是在第四节所说的。而这先知的话是记载在旧约的先知撒迦利亚书第九章。耶稣这次取驴子是证明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救赎主，是弥赛亚，是要完成救赎的工作的哪一位。耶稣基督取驴子是为了应验圣经的话，证明他是救主，他是弥赛亚。耶稣这一次到耶路撒冷去，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是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救赎他们，他也就是应验施洗约翰所说的，他是上帝的羔羊，要救赎还是除去还是背负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他知道时间到了，他就按照上帝所安排的到耶路撒冷去，成为大祭司，也成为祭物。这是在希伯来书从第七章到第十章的前一半所告诉我们的真理。耶稣基督有多重的身份，多重的工作要做，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他不但是大祭司，他本身也是永远有功效的赎罪祭。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这是办不到的，大祭司就不能成为祭物，祭物就不是大祭司。而且旧约的时候是以动物为祭物，人没有做祭物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又是祭物，因为他要成就永远赎罪的事。好，耶稣基督取驴子，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很宝贵的事情，那是这个驴子不是耶稣的，也不是他的门徒的，乃是有一个人，圣经没有说他是谁，但是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们去看见有两只驴圈在那里，一只是大的，一只小的，两只都要牵来。那么有一个人问一问，你为什么拿我的驴子呢？你就告诉他，主要用它。注意这句话，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话语，主人要用它，表明耶稣基督实在就是万有的主。也许这个驴子的主人是个门徒，可能是他一听见这个话，就立刻让门徒把驴子牵去了。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所做的事，圣灵会在各方面有清楚的引导，这也是神带领我们的一个原则。假如神要我们做的任何事与几个人有关系的，他一定会在这几个人心中做同样的感动。当我们与他一谈的时候，就知道他有神的感动，我们有神的感动，那这就是神的引导的一种原则。当耶稣骑着驴子要到 耶路撒冷的城，这里圣经说在伯发奇，在橄榄山。其实这是一个，如果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去，就晓得这个橄榄山跟耶路撒冷是很近，就是对面都看得见的。在橄榄山跟耶路撒冷之间就是一个山谷罢了，很小的山谷，我们走路大概不到十分钟就走过了，很近很近的。那么平常这个君王要进城的时候，他们都在这里等一等，然后骑着驴子进城，那么人民就准备欢迎。而这里谈到他们欢迎这个君王还是欢迎这个受膏者的一些仪式，就是把衣服铺在路上，把这个棕树枝铺在路上让他行走，表明用户的意思。这个例子，这种的情形在好多的国家，很多的民族常常也有的。我记得我一次在一个国家到一个皇族还有皇族制度的一个地方去，那么我因为是第一次去，那么当地的人给我准备一个非常盛大的欢迎，有成千的人呢，他们排队。那么因为交通工具的拦阻，我迟到了三个小时，结果到了他们还排在那里，那么有布铺在路上让我走，有一点现在我们欢迎外国的元首在飞机场铺着红地毯那个气派一样。我那一次受到那么盛大的欢迎，就想到这是因为我是耶稣的仆人才有这样的荣耀，耶稣基督当时进耶路撒冷城也有这样的荣耀。这可说是耶稣在世界上唯一接受人给他的尊敬，人给他应当有的待遇，人给他一个最崇高的呼喊。所以这里说前行后随，大家都喊着说活山啊，归于大卫的子孙。中文圣经的小字这里特别提到这个活山啊，本来有求救的意思，但是用在这里是称颂的意思啊，所以常常一个字有好多不同的意思，我们看它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决定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字是这个意思，那么用在任何的地方都是同那个意思，研究圣经这是特别要注意的。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中文的圣经在翻译的时候特别注明，在这里何山呐、啊、不是求救，乃是称颂赞美歌颂的意思。我觉得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这个词在这个地方什么用法什么含义，有不同的意思，所以读圣经要很细心的。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当这么多人欢迎称颂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帮宗教的领袖很不高兴啊，他们就对耶稣说，你要责备这些人啊，为什么你让他们这样呢？但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耶稣又说，如果你们不赞美，这个石头也要开口讲话了。我们应该要认识真理，应当称颂的赞美的我们就赞美，不需要赞美的不需要，我们不赞美神会叫别人赞美，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好，我们现在要进到第二个讨论的题目，就是耶稣洁净圣殿的事。 在我谈到我们研究福音书的研究法的时候，我提到这个圣经有不同的记载，特别就是四本福音有不同的记载，常常有时间的不同，比如说时间相同但是不同的写法，所以我们在研究四福音的时候必须把它对照一下。那么在我们这个课里面，因为我们不谈到约翰福音书，所以约翰第二章接近圣殿的事我没有讲，但在这里我就要详细的提提耶稣接近圣殿的事。圣殿的建造的历史应该是从亚伯拉罕建造祭坛敬拜神开始。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带领亚伯拉罕到迦南地，他就筑坛敬拜。后来雅各为了躲避哥哥，他在路上遇见神，特别在伯特利，他就许愿，如果上帝保守他平安回来，他又在那里盖殿。但是雅各后来回来的时候，神很祝福他，但并没有盖圣殿，上帝也没有跟他计较。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叫摩西要建造会幕，要有约柜，要在那边敬拜神。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大概有400年的时间，上帝的约柜还是停留在一个山上，还是在会幕里面，一直到大卫做了王，他住在王宫里面，他才想起，哎呀，上帝这么祝福我，我住在王宫这么好，上帝的约柜却还在山上，这真太不好了。所以他有心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上帝这个心意很好，可是上帝对他的先知拿单说，你告诉大卫，因为他杀人太多了，他不配为我建造圣殿，但是他可以为建造圣殿预备材料，他的儿子也为我建造。因此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王用了7年的时间造成的，那是在主前900多年的事。这个圣殿建造，很多人敬拜，经过300多年，因为他们不好的用这个圣殿敬拜神，甚至把偶像搬到圣殿里面。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第八章就看到这个情形，因此神就立弃这个圣殿，神的荣耀就离开圣殿，这是在以西结书第10章第11章里面记载的。当圣殿因为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就被撤回掉，过了70年他们回来的时候再建造，但是那个圣殿不久也坏了。所以当叙利王来管理犹太人的时候，他用46年的时间在重修这个殿，在犹太人称为这是第二个殿。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就是叙利王用46年的时间修造的殿。所以在约翰第二章那里，耶稣说，你们撤回这个殿，我3个以内要建造起来。犹太人就说，这是用46年造的，你3天能够造起来吗？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这个殿，他要造的殿是指着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圣殿做什么用？圣殿是敬拜和祷告的地方，敬拜神，祈求祷告，还有感恩赎罪的地方，这是圣殿的功用。假如圣殿不用来敬拜神，圣殿不用来献祭，来祷告，来赎罪，这圣殿就失掉了它正当的用途。可是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很不好的事都出现在圣殿里面，什么原因呢？ 因为当时这些犹太宗教的领袖，他们彼此之间纷争结党，他们常常借着圣殿取利，从祭物里面他们把最好的就分掉了，所以常常有很多不好的事发生。因此百姓来圣殿的时候非常不高兴看见这样的事，结果献祭的事、献上的祭物就渐渐的减少。因此这些祭司、利未人、宗教的领袖得不到他们应该得的，或者是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那么他们就想办法。什么办法呢？我们要规定什么东西能够献祭，有残废的不能。所以当人民把许多的祭物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祭司立位就很多的挑剔，说这个不行了，不能献祭，那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有养好的，你就给我买就可以了。他们从这样的方法得到很多的钱财。他们不把献祭当作一个很神圣赎罪的事，那就要趁这个机会来赚钱。后来在祭司中间又分了好几个党派，他们就彼此竞争，因此才把卖牛羊的事和兑换钱的事搬到圣殿里面。圣殿失掉了原来的作用，本来应该是祷告敬拜神，现在却在那边做那许多买卖肮脏的事，做那许多争权夺利的事，那些欺诈的事。耶稣看了非常伤心，所以耶稣基督这里用一句很沉重的话说，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宰窝呢？这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我们如果错用圣殿，神就把这个殿毁掉。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章两次提到这个真理，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要住在我们心中。因此我们的心要干净，防止的作用就看谁使用，做什么用途。一个房子如果里面住的人都是犯人，那不叫做殿，那叫做监牢。一个房子如果就是一些病的人住在里面，那叫做病院，还是医院。房子做什么用处，谁来用，这是很重要的事。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谈到他要建造的圣殿，三个把它建造起来，就是教会。教会要做什么？要做祷告敬拜神的地方。教会不是争权夺利，教会不是叫人得到私人的利益的地方，教会要做祷告的地方，敬拜的地方，要叫人听见救恩，要叫人得到造就的地方。但是我们如果错用神的殿，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不但很生气的要把这许多肮脏污秽的东西赶出去，耶稣也讲一句很伤心的话，在马太福音第24章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耶稣基督在马太第23章最后三节为耶路撒冷哀哭，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灾难的日子来到。他们称为上帝的殿，上帝就叫人来撤回这个殿，没有什么夸口的，无知的建造算不了什么。当我坐在橄榄上看耶路撒冷，默想耶稣当时所讲的话，我也一样的向耶稣 为耶路撒冷流泪。今天的耶路撒冷看起来令人伤心，里面许多的罪恶、肮脏污秽的事。这不但是耶路撒冷的城，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干净的事？假如我们能把教会错误的使用，耶稣也要一样的把我们里面不应当存在的除掉。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假如有许多肮脏污秽、不应当存在的东西，不让耶稣做主，我们的身体如果不做一个敬拜祷告的地方，上帝也要离弃我们。好像在以西结书所说的，神的荣耀就离开了，神就不与我们同在了，结果神对这个就不负责任了。在教会的历史，我们也看见很多这样的事。当基督徒不好好的爱惜教会，用教会来做祷告、传福音、敬拜神的地方，神就离弃，让别人来毁坏圣殿，来拆毁教会，叫基督徒受教训。但是也很重要，神许可这个事发生，一些仍然是神在掌管。神觉得管教的时间到了，或者是管教的程度够了，神自己就兴起人来在复兴他的教会。神也会为他的名留下一些不敬拜偶像的人，不向罪恶低头的人，忠心为真理站着的人，做守望的人。这是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在教会历史也可以看到的。耶稣接近圣殿，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警告：无知的殿多么堂皇，不知的夸口，要好好的使用。我们的教会多大，也不值得夸口，要好好的使用，为祷告、传福音、敬拜。我们自己的身体要好好的使用，用来祷告、传福音、敬拜神。我们错用了，神的管教就来到。我们低头祷告。谢谢天父，借着耶稣洗礼进耶路撒冷跟接近圣殿的事，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教训。但愿你恩待，让我们知道你就是天父所高立的救主，是我们应当称颂，是我们应当高举的。我们也感谢你，你来到圣殿，你要看到圣殿有不合理的事，你就接近，你跟他强大的警告。假如我们不听你的话，你就要让仇敌来消灭、来刑罚、来管教。但愿这些教训成为我们的警戒，懂得怎么使用你的殿。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